回到原点啊。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从罗马书十章的六节读到第八节。罗马书十章六节起，唯有出于信心的亦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呢？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道就放在我们的心里，就放在我们的口里。愿圣灵来光照我们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从神的道当中更加的认识神，也在神的真理的光中也看清我们自己人的本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罗马书圣经的经文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呢就是神的道啊其实离我们不远啊，正在你口里，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我是去到一个学大学在读书，这个大学有神学院，我就在这个神学院里来读书。然后呢我去到这个第一个礼拜啊，我就在我自己住的地方，我们家自己住的地方，我就开始有查经班我就邀请学校的留学生尤其是一些华人留学生可以在每周三的晚上来到我们家里来参加这个查经班。然后我也邀请这些留学生们呢尤其是华人留学生呢，就可以主日的时候可以去到教会，就是这个教会这个大学的这个教会，去跟基督徒在一起去参加这个主日的敬拜，然后也可以听到福音哈。然后那么这些学生呢都还是很热情的都还是很高兴的，就是能够来到我们家中，聚会前也有饭吃嘛，就是这样然后来到我们家里啊，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然后主日呢可以去到教会一起来听神的话他们也很开心。但他们总说一句话，总是让我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他们就哎呀，我们今天晚上到你家里去听课呀，总说听课，你知道吧，就说哎呀，我们主日我们去听课，然后哎，今天那个老师讲的还可以后来哎呀，今天那个老师讲的什么我听不懂。他们总是来到教会聚会啊，或者来查经，他们总是说我是来上课的。有时候我那时候哎呀，我们这不是上课啊，我们这不是上课，我们这是听到。他说这有什么不同呢？不是跟我们上课是一样吗？是不是然后有时候叫我哎呀冯老师，我说哎呀我不是老师，我不是什么老师他这样叫，有时候弄得我哭笑不得。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圣经的真理啊，对神的话呀，我们觉得哇，这好像是一门课程我要去钻研它，我要去学习它，我要去深入的去思考，去钻研，我要看很多很多的参考书看很多，就像我们去准备考试一样我们对圣经觉得我们听到，我们是要来掌握什么样的一个知识，什么样一个高深的知识，哇，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哎呀，这个老师好聪明呐、一下讲到，哎呀，我以前没有想到的东西从这个圣经当中，我又收获到什么样的一个知识但是其实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的经文呢，确实却告诉我们，这其实这道离我们不远不是什么我们需要去钻研，去拼命的去挖掘一个什么很高深的、很复杂的、很玄妙的某种知识，或者是某种奥秘谜语，都不是其实神的话语、神的心意离我们很近的就是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口里，我们可能脱口而就说出来了，就是这样那么有时候呢，就是我跟一些慕道朋友去传福音有时候就常常有听到有人会这样说尤其是一些留学生学生朋友，他们就会这样说，他说哎呀，我圣经还没有读一遍呢我都很多圣经我还没有读一遍，我不能信这圣经里很多事情我都搞不懂我不能信。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一去找他，我们就说哎呀，你现在圣经读的怎么样？ 他说哎呀我读了，嗯，还能很多事情都搞不懂，所以我还是不能信。后来我就跟他说，你没有必要把圣经要读完你才能信，你甚至没有必要你说我把圣经全部弄懂了我才信。我说圣经不是一个什么你去读的课本啊，不是一本教材啊，你要去学习什么知识，你要去钻研什么学问啊，然后你全部弄明白弄清楚你才能信。我说圣经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说，哇，就说啊，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圣经的话语，然后就说，哎，就有些人就说啊，那中文圣经不可以看的，因为中文圣经不是原文嘛，所谓不是原文啊，那我要看原文。后来就说，那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不是英文呢？我就说，因为不是英文啊，原文这个旧约圣经是这个希伯来文和部分的亚兰文。那么新约圣经呢是希腊文，那有人说，那我要先去学这个希伯来文、亚兰文，我再去学希腊文，我才可以再去读圣经啊！我要弄懂啊，我要弄懂，我要搞清楚，它是很高深的学问呐、啊。后来我就说，那你现在所学的也不可能学2000年前的希伯来文和亚兰文了，你更不可能学2000年前的希腊文啊。那今天的希腊文，今天的这个希伯来文跟2000年前的语言肯定也有很大的不同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圣经告诉我们，这道离我们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圣经不是什么高深艰辛的一个学问，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不是要我们去做研究，上帝要的不是神学家，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学者，圣经学者，我们才能够来信耶稣，不是这样的啊。每个人都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么如果我们把圣经的话语当作一个高深的学问，当作一个解开谜语的过程啊，我们可能会南辕北辙，可能会背道而驰，可能会真正的错过神借着圣经的话语要表达出来的心意啊。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的3:6。好，哥林多后书3:6起，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所以很多人呢就把圣经当作一个高深的学问去研究啊研究啊研究啊，这个字什么意思，那个字什么意思啊，这个字在当时2000多年前那个时代那个背景那个文化当中它表达的是什么啊。但是圣经却自己告诉我们，圣经不是这种字句的知识啊，不是一个艰深的学问。如果我们仅仅凭着这些字句去钻研去说，我们可能还容易错过那圣经要表达真正的意思。而圣经要表达真正的这个所谓的经义，真正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所说的这个道，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那么主耶稣甚至说连婴孩都可以明白。好，我们再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10:21起。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这个天父上帝的心意或者神的道，哎，那些聪明通达人他们反而弄不明白，他们觉得哇，上帝怎么这么神秘，上帝的话怎么这么艰深，怎么这么难懂，他们就不明白。但是主耶稣说婴孩却能够弄明白，小孩子却能够弄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啊，主耶稣又说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小孩子跟成年人比，往往他们更是一个清心的人。然后耶稣曾经告诉我们，就是天国的人像什么样的人呢？不是像那些大学问家大学者，不是像那些所谓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的人。耶稣说天国的人像小孩子， 就是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我们或者要回成小孩子的样子，我们才能进天国。那小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呢？耶稣进一步说，谦卑，小孩子谦卑，啊，那么小孩子他是清心，他谦卑，哎，他就反而很容易就明白神的话，很容易就见到神。啊，我曾经呢很多年前啊，就是在我家乡教会，就是有一个小弟兄，啊，那就是个小孩子，啊，小弟兄。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本一个护教书啊，就非常流行，就是这个 C.S. Lewis 写的，啊，这个我们知道 C.S. Lewis 就是很写很多书嘛，啊，什么如此基督教啊或者是就是说。耶稣真相啊，就是他写很多这样的书，就是流传很广，很多人很喜欢看啊，甚至那个 Tim Keller 就是刚刚离世归主的那个很好的那个牧师，他说他最喜欢最尊敬的就是 C.S. Lewis 啊，哦不对不起，不是 C.S. Lewis， 是杨飞利，对不起，杨飞利啊。那么后来我说好，大家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专门写福音书籍的这么一个作者啊，当然他也是说自己是基督徒嘛，啊，杨飞利，啊，美国哈，美国学者哈，美国作者非常出名。很多年前呢，我们教会有个小弟兄小孩子，他就看杨飞利的书，因为那个当时很流行嘛，大家都在看嘛，啊，好，哇，真是深入浅出啊，讲得很吸引人的圣经真理。然后，但是那个小孩子一看就说：“哎呀，写这个书的人是谁啊？他根本就不信嘛，说他根本就不信，因为他里面就是提出很多问题，然后尝试去解答啊，提出对信仰、对耶稣很多很多的问题，对圣经中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然后他尝试去解答，用符合我们人逻辑的方式尝试去解答。然后那个小孩子，他为什么说这个作者根本就不信呢？那个小孩子说，他如果信，他没有这些问题啊，他哪有这些问题？如果信的话，哪有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很，这是很在这个小孩子看，这很无意义。你问这些，因为你不信，你才问；你信了，你根本就不会问。当然，我们当时啊。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我们这些伯伯，我们不把这个小孩子的话当硬。我说你们懂什么？你小朋友你懂什么？这是大神学家哟，这是大学者呀。你一个小朋友懂什么？我们当时是这样的。结果后来好像就是去年最近吧，就是杨飞利他那个丑闻就爆出来了，啊，他其实生命有非常不好的见证，啊，结果绊倒了很多基督徒的信心，因为大家都看他的书嘛。都看他的书，哦，对对，如何如何好，但是一发现，哦，他原来真实的光景，生命的光景原来是这个样子，生活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又想起我很多年前那个小孩子说的话，那他真的就不信，真的就不信。无论他写了那么多书，他不信，他信，他不敢犯那些罪，是不是？他如果信有一个上帝，他要去面对这个上帝，他不敢在人前是一个样子。然后又是一个样子，因为圣经明确说我们的天父是在暗中查看，而且圣经明确讲没有什么对上帝来说是隐藏的，我们一切对上帝是出了敞开。他如果真的信这些话，那他当然生活不会是这个样子啊。那他生活是这个样子，那他就说明他不信了。那所以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们教会的一个小孩子，他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事实证明，因为他说的还真的是不错。当然了，就是杨飞利最后有没有认罪悔改我们不知道，这都在神的手中啊。但是至少在他现在所表露出来的生命光景当中，他不是真正的信。但是呢，我们很多的大人成年人，我们全都看不到，一个小孩子看见了。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其实这个道理我们不远啊，就在我们的口，就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就看不到啊，那些自认为自己聪明人、通达人，我们就看不到。哎，但是那些小孩子们、清心的人、谦卑的人，哎，他们就很明白、很清楚，他们就必得见神。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就是上帝的话语呢，啊，其实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不是艰辛的学问。我们华人都知道。我们的有四大华人有四大名著，是不是？有一个名著就叫《西游记》， 啊，就是我们要不远万里啊，要历经劫难，我们才能找到真经，是不是？这个修就讲这样的故事，不远万历经劫难，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就是非常非常复杂艰辛的一个过程，才能找到所谓的真经啊，真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上帝的道不是这样的。你不是什么你要去钻研要去研究，你甚至我们在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告诉你不要什么爬到天上去找，你也不要什么下到阴间去找，它就在你的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啊，这道上帝的真理就是这样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往往对圣经啊，或者对神的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呢？觉得我一定要会希腊文，我一定要会这个希伯来文，我一定要读很多很多的书啊，我才能够明白圣经到底在表达什么意思。我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的知识。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往往对圣经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哈？其实呢，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人，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人，就是要让人认识他，对不对？上帝不是在那里故意设置一个拦阻，让人不要认识他，不是的。上帝愿意人认识他，啊，甚至连小婴孩，上帝都喜悦小婴孩都可以认识他。那么神的话语其实很简单，那么。神的话语很清晰吧，我不说简单，有些人说哎，清晰，神的话语其实很清晰。那么在旧约哈，上帝赐下律法啊，赐下律法，那以色列人呢就把上帝赐下的律法就把它拼命的去复杂，去添加很多很多他们自己人的传统啊，弄得很复杂。比如说他把十条诫命在以色列人他们就把它发挥到600多条啊，600多条。比如说诫命当中有一个要守安息日，那么以色列人就把守安息日就发展成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走多少步啊，你就算守了，你如果多走一步你就没有守，或者什么，就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就是把神的话弄得很复杂。而圣经说这些律法，这些神的话，他其实他表达的意思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直接的。那是什么呢？啊，我们一起看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罗马书3: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呢，上帝把他的律法赐给我们，目的非常清晰，就是让人一看到上帝的话语，看到上帝的话，觉得哎呀，我是个罪人，哎呀，我做不到，我是罪人，我是太糟糕了，我只能求神来拯救我，啊，这就是律法的目的，上帝把律法剩下的目的，这很清晰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但是以色列人呢，却把律法弄得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啊，我们去做，我们去遵行，我们去做，啊，然后就说我做到了。他们就靠自己的行为称义，或者说靠律法称义，啊。然后圣经接下来说什么呢？那么律法，上帝把他的话语告诉我们，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见，从神的话一看，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嘛。我们一看到这个镜才知道，哎呀，我们很脏很脏。那么看到自己脏怎么办呢？那么圣经接下来就说，新约就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呢，耶稣基督降临啊，新约就记载下来，上帝赐下的救主来了。那么这时候4卷福音书记载新约，记载耶稣的生平，然后耶稣的门徒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然后呢，圣灵感动使徒们写下书信给各个教会，这就是新约啊，这就是新约。那么旧约的律法它起的作用就像一个训蒙的师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幼儿园老师，就幼儿园老师啊，带领小朋友去进入到学习到新的知识。那么这个新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带领我们来到基督那里。律法，旧约的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然后我们就呼求上帝的拯救，然后新约看到上帝赐下的救主来了， 啊，这个到时候律法的任务就完成了，就已经把我们带到耶稣这里来了，啊，然后我们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靠信耶稣，我们被神所称义，我们就不再是上帝眼中不再是罪人，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新约所启示出来，这是一句话就讲完了，一句话就讲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律法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就呼求神的拯救，然后新约看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救主来了，然后上帝赐下的救主担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靠着这个信心在上帝眼中就被称义，就不再是罪人了。所以这就是圣经啊所告诉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样。但是以色列人呢，却把圣经弄得非常非常的复杂，尤其是旧约圣经弄得非常的复杂，把律法就是发挥成一个非常复杂艰辛的体系，然后呢他们自己去做，然后也教导别人去做，然后就说啊，我做到了，我做到了，然后他们就靠自己的行为去称义，然后就去定罪别人啊，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都没有遵行律法啊，或者说啊，你们都没有做到遵行律法啊。我们来看圣经中所记载的一件事情哈。那么这是记载呢，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耶稣的门徒都四散了，都逃跑了。其中呢有两个门徒呢就去到一个小村庄叫做以马忤斯。那么在他们去往这个村庄的路上呢，诶，复活的主耶稣与他们同行啊，就一直与他们同行。好，我把屏幕上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屏幕上的经文就是记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哈。耶稣与这两个垂头丧气的门徒走在一起的时候，啊，路加福音的24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啊，我是截取一些经文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啊，他们就很愁苦。他说啊，我们的救，我们所信靠那一位被钉了十字架哈，就这样很愁苦。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就是耶稣与他们同行，那么厚厚一本圣经给他们讲清楚，这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旧约那么多先知所写下的话，所记载下来的话，旧约记载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事情的发生，啊，那么多上帝奇妙的作为，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慈爱，记载那么多旧约，哎，耶稣给他讲得很清楚，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啊，这一切都是在告诉人，人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人深深的堕落和败坏了，人应该去信靠上帝将要赐下的救主。而这位救主呢，旧约有很多的预言啊，他是童贞女啊所生啊，他要受难啊，他要担负世人的罪，旧约有很多的预言，然后到主耶稣基督全部都应验了。所以耶稣就把他讲得很清楚，所以整本圣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其实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或者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人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人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拯救啊。所以这个圣经的真理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呢人却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说那些以色列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么主耶稣责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马太福音哈23章13节，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大家读一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那么耶稣指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许多的 罪。那么最最恶劣的一点就是他们自己不去进天国，他们还要让别人不进去。那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他们去教导人要靠行为称义，靠遵行律法称义，他们把上帝非常清晰的话语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把上帝非常直接的表达弄得非常的弯曲啊，然后自己创造出很多很多啊，把上帝清晰的话给他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然后让人们去遵行，让人们去遵行啊。然后呢，他们自己也在表面上遵行，当然自己也在表面上遵行，然后就说你看啊，我们的行为是多么的好，我们遵行了上帝的律法，其实不是上帝的律法，是他们对上帝律法的扭曲啊。他们这样啊，你看我们多么好，我们靠行为我们能够啊达到上帝的要求，让他们把他们这一切呢去教导人。结果这些不仅他们自己，包括他们所影响的这些人，就越来越离因信称义的真理就越来越远了，越来越是靠自己的律法或者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啊。这就是使徒保罗所指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不能信耶稣，为什么不能靠信耶稣得救的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要立自己的义，不服神的义啊。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啊，就是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代表，他们为什么把上帝的话弄得那么的复杂，为什么要加添那么多的规条律法加添在上面呢？他是为了立我自己的义，立人自己的义，就是你看啊，我们有律法啊，你们没有啊，我们做到了，你们没有做到。我不是常常引用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就是两个人到圣殿祷告，是不是？我常常引用，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听得都不想再听。他确实非常，耶稣非常清，用一个很清晰的比喻告诉我们，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所谓的遵循律法，他们所谓的去做这些事情，他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别人面前去称赞自己，去夸耀自己的义，然后去贬低别人啊。结果耶稣呢就责备这样的人啊。耶稣说那个认罪悔改的那个税吏，那个罪人，在上帝的眼中更算为义了，而那些在那里说啊，我做到了这样，我做了那样，我行为多么多么好，这样的人在上帝看来是完全没有义。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就像文士法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把上帝清晰的话弄成复杂的体系呢？他要立自己的义啊！你看我比你有学问，我比你行为好啊，我比你更加的属灵，我比你更加如何如何啊！结果耶稣就说他们自己进不了天国的门，他也不让别人进去，这是啊惹动神愤怒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啊，道成人来了世上，主耶稣啊，常常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就是去拆除，去揭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建造的这一套复杂的律法体系啊，他就是去指出来这一套人为的人建造的，为了立自己的义建造的这一套复杂体系是多么的虚伪，是多么的远离神的心意，远离神的道。耶稣常常做这件事情，他揭穿这一切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路加福音13章10节到16节，大家可以看到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就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啊，那么耶稣 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医治这个瘫痪十八年的女人。然后呢，那些管会堂的那些那些以色列人，那些文士法人就责备，就非常生气，非常生气啊！你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你违背了这个规条。结果耶稣就说：“你们哪个人不违背呢？你们都违背。你们为了一个牛，为了一个驴，为了你们自己的牲畜，你们全都违背。但是这里是一个神所爱的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所爱的人，你们却没有丝毫怜悯的心。是不是耶稣违背神的心意？是这些人违背神的心意。然后他们所创造的那一套安息日的那一套规条，全是对上帝话语的一个扭曲曲解。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的。上帝赐下安息日是让人得祝福得安息的。上帝赐下安息日不是让人捆绑，不是捆绑人。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马可福音二章，耶稣，大家还是可以看啊，我来读哈，因为时间的关系。耶稣当安息日从麦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好，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啊，还是我给大家读一下哈，马太福音的22:35-40，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啊，他们把上帝赐给他们的话语、赐给他们的律法呀、旧约啊，就是弄得非常的复杂，弄得非常的庞大的一个体系，发展成600多条规条。啊，形成他们自己的传统，然后他们以此为骄傲，啊，你看我们有我们的律法，外邦人没有啊，我们遵循我们的律法，外邦人没有，他们以此为骄傲，啊，靠自己的律法，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律法师就来试探耶稣，就是你看这么庞大艰复杂的一套律法体系，那你说哪一条最重要？结果耶稣给出非常简单清晰的总结，就两条。一切主观，这就是神的心意，这是上帝亲自说的。上帝的心意就是这么清晰，就是这么直接，啊，没有什么600多条，没有什么，就是这么清晰，就是两条。第一个啊，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啊，这是第一也是最大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两条诫命一定要有个清楚的看见，不平等的，不平等，爱上帝跟爱人不是平等的，爱上帝是第一是最大的。爱人是其次的，爱人其次，所以今天很多人把这两个爱等同，所以爱人就是爱上帝，圣经不是这样的，耶稣不是这样说，啊，所以，当然了，我们把这个次序摆对，我们真正的把神当作神去爱，尽心尽力去爱，我们对人才会有真正的爱，啊，才不会有那些虚伪的爱。那么，第一是爱上帝，第二是爱人呐。那么，我们同样也看到法利赛人，指责耶稣和他的门徒哈，好像不守洁净的规条，啊，不守洁净的规条。那么耶稣说，就是那些，就是饭前不洗手啊。耶稣就说，其实那些吃进嘴巴里的，不能够污秽人，真正从人心里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这才是神的心意，律法的心意。但是呢，法利赛人呢总是强调外面的行为，外面的行为。好，我们今天看到神的话呢，其实并不是艰辛的，并不是遥远，并不是高深，并不是神秘，啊，并不是我们一个个都要成为神学家才能够认识神，不需要，啊，神的话其实离我们很近。 但是呢，是我们人啊，出于自私，出于骄傲，出于要立自己的义，去扭曲，去故意把神的话弄成庞大的体系，不是为了荣耀神呐、啊，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的哈、啊，要立自己的义。好，那么我们也看见耶稣呢，对整个上帝的律法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总结，其实就是两条啊。那么这是不是耶稣总结的呢？啊，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记载同样的一件事情哈、啊。好，我们看到了，一起来读哈、啊。路加福音的10:25-28，25节起，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们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对，你回答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哎，这其实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两本福音书的作者用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哎，那么为什么我们两处记载我们都要看呢？我们看，如果只看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会觉得哇，这是上帝的总结，人没有这样的智慧，人没有从那么复杂的这个律法体系当中总结出这两条，人没有这样的，这是上帝的总结。但是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看，那这两条到底是谁读出来的呢？谁从律法书里读出来的呢？啊，就是这个试探耶稣的人，是不是？就是这个律法师，他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智慧、复杂的学问，他就是看，他其实能够自己就能够看得到，自己就能够看得明白。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神的道啊，就在他的口里，就在他的心里，他自己嘴巴都说出来了，对不对？并不是说上帝说你没有这样的智慧，你自己发现不了，上帝对他说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说，结果他都说对了，他都看对了。但是为什么他们却要把神的话语弄得这么的复杂呢？就是还是回到他们自己心里真的不明白，他明白，但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弄得这么复杂，让律法成为一个重担呢？或者让律法成为一个可以夸耀自己的一个理由呢？为了立自己的义，还是回到为了立自己啊！我比你，信得好啊！我比你啊、我的行为比你好啊！总是就是这样。我在昨天弟兄早餐会，我们是每个双数周哈、啊，双数周的礼拜六上午，我们有弟兄早餐会，8点开始。我们真的是欢迎弟兄们都可以来参加啊！我昨天在我们礼拜六上午的这个弟兄早餐，我收获非常的大。就是我们弟兄在一起分享，就是读经的一些体会啊，生活中的一些体会一个分享。就是有一个弟兄就分享我刚才所提到，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医治那个瘫痪的女人，所以这个给我启发很大。因为我在读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就是这样的一句话：神的道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口，就在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就好像觉得很复杂很艰辛呢？那个弟兄就分享，你看耶稣就是把这一套复杂的东西、规条的东西全部把他们真正清晰地表达出来，上帝的心意到底是怎样啊？就是慈爱的心意，安息日为人设立的，安息日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然后上帝给人安息日是让人得安息、得感恩、得在安息日这一天可以安息然后感恩啊，而不是让人有捆绑、有枷锁啊。这是感谢神，神借的弟兄早上会，让我从神那里得到很多很多，从弟兄口中也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亮光。所以欢迎弟兄们可以在每个双数周礼拜六上午来参加我们弟兄早上会啊，吃的就更不用说了，那一定是值得你来一趟的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弟兄在一起分享，真的是可以非常的喜乐一起来分享从神那里得到的一些祝福。那我接下来想说的是什么呢？还是我昨天在弟兄早上会一个弟兄的分享啊，昨天在弟兄上一个弟兄的分享，这个弟兄呢就分享他这段时间读约拿书啊，约拿书就是上帝讲让这个先知约拿去到尼尼微城，去给尼尼微人去传这个悔改的这个道， 但是约拿就死活不愿意，就拼命就不愿意。约拿心里非常的清楚上帝对他的命令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就不愿意。那么上帝让他往东去，他就往西去，就能跑多远跑多远。然后这个弟兄就分享这个约拿书，他从约拿书当中所看到一些体会，当时给我很大的启发哈。好，我给大家也来复述一下我们这个弟兄的分享哈。好，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哈，我给大家读一下约拿书的一章一到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那么接下来我就不读，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上帝告诉约拿，你要去向尼尼微的人去传悔改的道。尼尼微城是什么呢？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而亚述帝国当时是长期是侵略以色列的，长期是欺负以色列。那么约拿就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约拿不愿意去做。那么神让他往东，那么亚述帝国在东方，他就往西。那么他斯是什么呢？他斯就是今天差不多西班牙，我们看那个地图，地中海最靠西边就是西班牙了，是不是？他就一直要跑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啊！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他就拼命的要抵挡啊，就不去，就是不去。结果呢，海上就起了大风浪。我把接下来的事情给大家简单分享。海上起了大风浪，那么水手非常害怕啊，非常害怕。然后他们就知道这已经是遭灾了，遭祸了。那么这时候呢，约拿就出来就坦白，因为船要翻了嘛，约拿坦白，哎呀，他说就是因为我呀，我明明知道神的命令，但是我就是不遵行，结果你看我们就遭遇这些啊。然后他就主动的对那些船长、船员、水手就说：“你把我扔了吧，扔到海里去！你把我扔到海里，你看那个风浪肯定停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宁可死，他都不愿意去遵循神的旨意。他就是这么坚决。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他宁可死，你把我扔到海里吧。结果水手就把他扔到海里啊。那么，哎，这个风浪确实就停了。然后水手就向神来祷告，来称谢。然后呢，约拿掉了海里之后呢，神就让一条大鱼就把约拿吞到肚子里去了。那么约拿就在这个大鱼肚子里就三天三夜之后呢，大鱼就把约拿就吐到旱地上。结果他一到旱地上一看，到哪就吐到离尼尼微不远的地方。结果他往西跑，结果神又把他带到东边来了。然后那个这时候呢，那么他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么神的话语又领导他，就是你还是到尼尼微城去去传，让尼尼微人可以悔改哈。那么约拿就勉强去了。尼尼微是个很大的城呐，是亚述帝国的一个都城，非常大。但是呢，约拿只去到那个城里，只去了一天，只讲了一遍就是你要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必倾覆了。然后你们该怎么做呢？什么约拿也都没有讲，他就说上帝的愤怒要降临，就讲一遍，就去一次。结果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整座大城的人这个大很大城市的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全部认罪悔改，披麻蒙灰啊，甚至连牲畜都披上麻布，就是连牲畜都表达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态度。这一句话就这么大的果效。然后呢，神就看见尼尼微城的人认罪悔改，神就不再降灾了，神就不再降灾。那么接下来约拿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一起读这段经文，一起看着屏幕上的经文来读约拿书的四章一到四节。一节起，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
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呀，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所以约拿看见神没有这个重重的刑罚尼尼微城的人，神没有降下火来毁灭他们哈，约拿就在那里大大的发脾气，向当然向神发脾气。他说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你是充满慈爱的神，你是不会来审判这个尼尼微城的人，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跑得远远的，我不去给他们传这个悔改的福音信息，我不知道，我跑得远远的。但是你看你还是这样啊，你还是这样。所以他就气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就是我死吧，你让我现在就死，我宁可死我都不愿意看见尼尼微城的人他们这么开心，他们这么，他也当然不开心，他们认罪悔改，就是看都不愿意看他们不遭灾害，我都宁可去死。也可以说他就是约拿这个人呢、啊，对尼尼微的人那个仇恨或者说那个鄙视到了一个极其强烈的地步，他甚至自己不活了都不能看见他们不倒霉，他极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然后神就对他说，就是你这样发脾气你合适吗，这样神要发脾气这样合适吗？那么上帝接下来就行一个神迹，就来教导这个约拿啊。那么上帝呢就让一颗蓖麻呀就长起来，然后呢有树荫，正好约拿就可以在这个蓖麻下面就可以遮阴啊。然后呢第二天呢又上帝让一个小虫子就把这个蓖麻就咬死了，那这个约拿就失去了这个阴凉啊，约拿就大大的发脾气啊，又发很大的脾气。约拿这个人脾气很大的啊，他又大，所以啊这个圣经劝男人不要有怒气啊。约拿他的怒气很大，先对上帝发脾气，后来对一个小小的蓖麻发脾气。好，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神对发脾气的约拿说的话啊，约拿书的4:9-11。好，大家看到一起读吧。好，一起读，9节起，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啊，其实神就教导约拿，让他能够体会神的心意。你知道神是慈爱怜悯的神，你也应该有慈爱怜悯的心肠，你一个连一个小小的蓖麻你都爱惜，但是那些人你怎么一点爱惜都没有呢？而且事实上神还说，就是蓖麻也不是也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啊，你都如此的在意，也这个就其实也告诉什么呢？你其实你没有丝毫的能力，就是这个小到一个蓖麻你都控制不了，你完全控制不了。那尼尼微城他们的倾覆也好，他们倒塌也好或者不倒塌也好，你能控制什么呢？你也控制不了。想想蓖麻，那既然你清楚明白神的心意，那你就应该去遵行了，因为上帝掌管万有，你发那么大脾气又有什么用？那蓖麻该死也就死了该长也就长，跟你发脾气有什么用呢？你什么都做不到，在你什么都做不到的情况下，你什么都控制不了的情况下，你明明知道上帝的心意，你明明知道上帝是慈爱的，那你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你应该有这个怜悯的心肠。其实我们从这个就是弟兄长老会我们一个弟兄分享这件事情，跟当时给我很大启发，然后也确实感谢神。其实这在整个约拿书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约拿是一个完全清楚明白神心意的人，他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所以他后来不是说嘛，他说我早就知道了，神你是施慈爱的神，我早就清楚你的心意，我不是不清楚。这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
耶稣问那个律法书，你们从这个书上你读的是什么？他读得到，他知道律法就是爱上帝爱人，他知道，但是他的生命，他的活出来的就像完全不知道一样。就像约拿明明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但是你看约拿他的这个言行，你看不到一点爱，对不对？你看不到他对上帝的爱，他一搞就对上帝发脾气，你更看不到他对人的爱，他对人呐、啊，那是充满了对尼尼微人充满了仇恨、鄙视，都到极端的地步了。他宁可自己不活了，他都巴不得那些人倒霉，就到这种地步。所以你会看见约拿，他不是不知道圣经的话语，他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神的话就在他的嘴巴里，他脱口就讲出来了，是不是？他上帝，我知道你是怎样的心意，我知道，脱口就说出来。他心里明白，但是他的生活呢，生命呢，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却完全不是这样。所以这，而且，但是我们看啊，在这个整个故事当中，那些离神最远的那些人，比如说那些船上的水手，那都是外邦人呢、啊，以色列人眼中外邦人。当他们一听见约拿说这是以色列的上帝降灾，我们这如何？他们就像这独一的真神就敬拜，马上你说他们对上帝的知识有多少，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也没有多少，但是他们就相信。然后我们看到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只听到一遍啊，这个约拿对他们说啊，这个大臣要倾覆了，他们马上就悔改。你说他们对上帝了解多少，知道多少呢？他们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知识，没有什么对上帝没有什么知识上的了解，但他们就信。他们就信上帝借着约拿对他们讲的话。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们耶稣只责备一种人，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天天研究圣经，结果耶稣反而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口里可能在称颂神，但是心呢却远离。他们明明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他们看得到诫命是什么，律法是什么，就是爱上帝和爱人，但是他们为了立自己的意，他们不服神的意，他们就把上帝的话语弄得非常的复杂，弄得非常的艰深，然后弄出很多很多的律法和规条，他要立自己的意。所以主耶稣只责备这一种人啊，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啊，说他们是自己不但不进天国，别人要进他们也来拦着。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啊，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危险。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也容易把神的话弄得非常非常的复杂。我不是读这个神学院嘛，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读这个一个大学里面一个神学院啊，其实这几年的时间说来说去就是一个问题，福音是什么？就是一个问题。这几年的时间我当时感到很不理解，福音是什么很清楚啊，圣经讲很清楚，耶稣基督钉在钉十字架，是不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耶稣担负世人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信他的人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呢。那我们学那么多的时间，我们看这个什么神学家，那个神学家，这个学者，那个学者，看很多东西，把福音搞得非常的复杂，然后最后就是告诉你，觉得哇，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你不知道的，然后你怎么想就是吧，你怎么看就是吧，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其实就是今天再怎么样呢，但是有些时候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对神的话真的就像按照被圣灵国有一个清晰的看法，我们真的就被这种思想就迷惑了，真的就被这种思想就迷惑了，然后就会去崇拜，哇，这个神，这个学者说的好有道理，那个学者，哇，这个圣经的话语真的是就是很艰深的，不要想当然，不要那么，你以前那些理解可能都不对，我甚至有一个老师啊，就我一个教授，他有一次很高兴跟我们说，他就说他今天在课堂上他又挑战了一个学生的信心。那这个学生是一个基督徒家庭成长出来的孩子，他对上帝有很单纯的信心，对圣经有很单纯的信心，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但是这个教授就要去挑战他，他说哎，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学生说那我信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教授就说啊，这句话在当时的文化，在当时的背景，在当时的语言啊，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就一下子把那个学生搞乱了，老师就搞乱了。所以然后呢，这个学生呢可能就哇，这个老师就是你看我多么有学问，我的思想多么深刻啊，我的这个学问多么大。然后这个学生就觉得哇，我以前是多么的幼稚，我以前对圣经的看法是多么的肤浅。其实到后来我们那个教授把这个东西他是很得意的，但是我看到觉得是很不安，很不安。本来人家有很单纯的信心，有很神很喜悦的，结果却来到这里却弄得很复杂，弄得很凌乱。然后呢，上帝的话语离人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越来越模糊不清，越来越复杂艰辛。那么人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看到某个教授的学问，看到他的个人的聪明，看到什么什么，其实这都是很虚空很虚空的东西啊，只不过凸显人的骄傲，人的得意，人的义啊。那么约拿哈，我们再回到约拿，当然了。约拿呢可能不是为了在那里就是炫耀自己如何如何聪明啊，约拿就是很单纯的，他不喜欢尼尼微城的人，非常单纯的一个原因，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因。他首先呢看这些都是外邦人啊，他们都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都是上帝选民之外的人啊，都是非常肮脏和污秽的，这是一个看法。第二个呢尼尼微城的人就是亚述帝国的人常常去侵略以色列啊，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敌人呐，啊，就是这样。然后他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他明明知道圣经的教导，他都知道，他知道上帝是充满慈爱的上帝，但是他觉得上帝要听他的，上帝按他的意思，他想去审判尼尼微，他就要上帝去审判尼尼微。然后他甚至觉得自己比上帝更公义啊，这就是约拿。他约拿对神越来越了解，或者说对神的话语的知识越来越多，没有让他越来越顺服神，而是让他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自义，越来越背逆神，越来越对神对人越来越没有爱了，越来越没有爱。我们看那些可能对上帝的知识很少的人，比如说那个船上的船员呐，他们对上帝的知识很少。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对上帝的知识很少，但是他们对上帝却有非常单纯的信心。就是包括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耶稣常常夸赞什么样的人呢？夸赞那些外邦人，是不是？他说：“你们的信，你的信心救了你。”他不是说你对上帝的知识救了你，不是的，因为那些外邦人，他们没有上帝赐给他们直接的这个像摩西的律法呀这些东西，他们没有，他们对上帝的知识可能是很少的，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到耶稣这里。耶稣常常这样说，就是你们的信心就你，信心就你。然后耶稣甚至说，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在他自己以色列民当中他都没有见到过，是不是？夸耀那个外邦的百夫长。我们再说那个外邦的罗马的百夫长，他也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他是侵略者啊，但是耶稣却称赞他的信心。而约拿呢却完全不是这样的，约拿说尼尼微城的人是我们的侵略者，约拿就恨他们，仇恨他们啊。约拿看不见他们认罪悔改对上帝的信心，完全看不到。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越是认识神的话，结果没有让他顺服神的话，反而让他越是刚硬。最后约拿书最后呢，他其实是一个所谓开放的结局，他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到底后来有没有认罪，都没有，没有说后面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觉得这对我们有极大的益处啊。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往往会看见约拿的影子，往往会看见约拿的影子。我们今天啊，我们有很丰富很丰富的圣经的知识啊，我们今天看看圣经，看各种非常简单，你手机一打开就可以了，一检索都可以了 啊，然后非常丰富的圣经知识，然后神的话语我们都清楚都明白，但是我们却往往像约拿那个样子，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爱神爱人的心啊。然后呢，就像以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用他们的律法和规条成为重担，成为捆绑啊，去压在人的身上。我们今天同样的，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个体系，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啊，其实是拦阻人啊。你像我今天碰到很多我有时候去到一些聚会啊，有不同的教会的牧师啊，或者是一些弟兄们在一起啊，啊，然后我们见到就是一问就你是什么宗派的。你现在在看什么书啊？然后呢，我也见到一些弟兄姊妹，然后说啊，我跟他说，我现在在看谁谁谁的书，他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宗派从来不看那个人的书，就这样。然后他就说，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光景，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在想，如果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基督看到这一切，耶稣基督可能会说同样的话，我们把上帝的清晰的心意给他弄得非常多，自己加上很多的东西，结果反而会有时候让我们不仅自己迷失了，也带着很多人都迷失了。其实神的道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的口里，不是我们看不到，不是我们不清楚，而是我们要立自己的意。就像约拿非常清楚，是不是那个律法师非常清楚上帝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上帝心意到底是什么，律法的总纲到底是什么，非常清楚。约拿很清楚，律法师很清楚，但是他们的生命呢却完全是背道而驰。这同样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告和提醒。我们可能也是今天的身上也有约拿的影子啊。你说起对神的知识非常的丰富，但是心里呢却没有像耶稣那样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我们看到总是啊。那么今天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呢啊，不一定是真正的要去顺服神的心意啊，而是要去追求某种好像别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的某种知识。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引用圣经上的话，我们不一定真正的是想，哎呀，我爱他的灵魂，我巴不得他得救，而是我们用圣经上的话，你看我指出啊你的这个错误啊，或者指出你的啊什么啊什么啊不聪明的地方啊。那么看上去很多时候我们用神的话语在维护上帝的真理啊，但事实上呢，我们内心里可能真正想维护的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啊，并不是为了真正在维护神的真理，维护荣耀神的荣耀，而是在证明啊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曾经听到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痛心啊，就是有个慕道友啊，就是很想来到教会啊，结果他的先生呢就对他这个女士就说，也可以是姊妹也是主人，就在说不要去教会。那个姊妹就感到不理解，就说哎，我去教会很好啊，那里的人都很热情啊，对我很好啊，啊，就是我很想去啊。后来那个他的先生就对他说，他你别看那些人对你客客气气很热情的样子啊，其实他们心里瞧不起我们啊，他嫌我们穷啊，他心里瞧不起我们啊，你不要去。后来这个姊妹后来她就很少来教会，后来慢慢就不来。我听到这件事情呢，我心里感到很痛心。你如果你去问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耶稣的给人的诫命是什么？知道，尽心尽力爱神，是不是？爱神如己，有谁不知道？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有人却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他们就哎，那是他想多了。那是他太敏感，哎，穷人就是这样子，穷人就是太敏感，哎，我没有这样，我们对他很好，是不是？那真的就是人家想多了吗？真的就是人家敏感吗？当然了，我们不知道人心里到底怎么想，但他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触。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啊，我们要不断的回到原点，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不断的回到原点，不断的回到原点。其实我们圣经要不要读？当然要读，当然要读。我们越来读圣经，越来要拆掉我们自己要立的义，这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 我们不是来利用圣经，要来建立我们的义。我比你的知识多，我比你的看见多，我比你的亮光多，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不是。我们读圣经要不断的拆掉我们的义，然后真正的活出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而不是就简单，那是他们敏感了，那是他们想多了，我们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简单，而真正的去看爱人的灵魂，真正的是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不看人的外表，他不管你是文士、法利赛人，你是国王，你是乞丐，耶稣不管这些，耶稣看你，有一个神所爱的灵魂。所以感谢神，愿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不是来寻求建立我们自己的义，而是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不断的拆除我们自己的义，然后不断的回到最简单、最清晰神的心意，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那么如果弟兄姊妹身体有不太舒服的呢，也可以坐着读，如果你身体条件许可呢，我们就一起站着来读。好，三章二三节，我先把经文，好，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罗马书三章二三到二四节，二三节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被人谎言，不被人各种虚伪、各种伪装所迷惑，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面，真正的能够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主啊，我们愿圣灵借着神的道来重生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但是能够明白、清晰明白圣经清晰表达的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热心、有爱心、有力量来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主啊，愿圣灵来光照、来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做仅仅做头脑当中的基督徒，仅仅做口头上的基督徒，真正的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让我们的言行真正与我们所信的所蒙的恩能够相称。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主啊，愿平安归给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